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6月30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墨西哥总统大选在即，左翼候选人民意领先，选民担心大选出现舞弊。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考虑让美国退出世贸组织。日本发表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反对美国加征汽车关税。美国国务院提出派海军陆战队驻防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美国国务院2018年全球人口贩卖情况报告指中国继续名列最低等级。美国政府宗教官员呼吁制裁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陈国权。中国律师王全章被捕三年音信全无，中国司法部长首次回应称将依法处理。厦门大学教授因政治言论被解聘事件发酵，数百名学生在网上声援。欧盟移民协议在法国引发质疑，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设立移民接待中心。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古力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墨西哥明天7月1日将举行总统大选投票，该国8800万选民被呼吁去投票站投票。在执政党革命制度党走向弱势的局势下，左翼候选人奥夫拉多尔民调领先，但是墨西哥选民担心会出现贿选和操纵选举的可能性。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北美国家墨西哥当地880多万选民按计划将于明天星期天参加新一届总统选举的投票。目前有民调认为呼声最高的是一名左派候选人，而执政党则存在败选风险。面对当前的选情，一些墨西哥选民担心会出现类似2006年和2012年那样的选举舞弊。就此，本台法语记者从墨西哥传来了多位选民的见证。男选民阿尔弗雷多用西班牙语说，不幸的是，舞弊已是执政党根深蒂固的东西，现在也不例外，因为对他们而言，保住权力的诱惑力实在太强了，这种做法已镶入他们的基因。另一位选民表示，发生舞弊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是否会影响选情，则还取决于选举的投票率。就此，另一位男选民大卫也用西班牙语接受采访说，这确实还取决于前往投票的人数，因为10个人投票和800多万人投票影响是不同的。本台法广法语报道指出，有民调认为领先在前的一名左派候选人要比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高出 20% 至 25%。 在此情况下，一种作弊很难使得其竞争对手弥补他们之间的差距并胜出。在此之前，本台法文消息曾报道说，今年2018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最新研究结果认为，墨西哥选举各政党的实际竞选花费有可能要比正式申报的高出十多倍。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有关墨西哥总统大选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福林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6月29日否认他正在考虑退出世贸组织。特朗普过去曾将世贸组织定性为不公正。近几天有一家媒体称，特朗普正在研究美国退出世贸组织的方案。法新社说，特朗普昨天在空军一号上被追问这个问题时否认说，我不考虑退出。在特朗普否认要退出世贸组织之前，他的财长姆努钦已经针对新媒体Axios 爆出的这个消息辟谣，他向 福克斯财经网说，所有转发 Axios 这条消息的人都错了。美国财长还说，我不用假新闻这个我们最喜欢的词儿来界定这条消息，但是这件事儿太夸张了。他还说，对于世贸组织，特朗普总统跟我和其他人都明确表示过，这个组织有些方面却是不公平的。之前美国媒体 Axios 引述与特朗普谈论过世贸组织的人士的话说，特朗普经常向顾问们表示要想让美国离开世贸组织。这位不具名的人士向该媒体透露，特朗普多次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参加世贸组织，这个组织是世界其他国家设计出来坑骗美国的。特朗普4月6日在他的推特上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可在世贸组织内却被界定为发展中国家，因此获得巨大的利益，特别是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特朗普强调世贸组织对美国不公平，他强调更情愿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谈判，而不是多边谈判。日本发布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反对美国加征汽车关税。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日本发表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反对美国加征汽车关税。日本政府29日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一份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反对特朗普政府探讨加强汽车进口限制，计划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商务部5月23日稍晚提出了这个计划，你最快7月下旬结束调查。意见书指出，这将对国际社会迄今遵守的自由贸易体制带来不良影响，或将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并措辞严厉的警告，要求放弃这个计划。对于在防卫等方面依赖同盟国美国，一贯对美国唯唯诺诺的日本来说，实属罕见的态度。日本以此意见书回应了美国商务部的公开意见征集。日美计划7月下旬召开日美贸易磋商首次会议，而此意见书旨在明确日本在两国间贸易磋商中不会屈从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继续伸张推进自由贸易的立场。日本的意见书称，日系汽车制造厂在美国国内创出了150万人以上的工作岗位，而且日本车和零部件的对美出口从来没有成为美国安全保障上的障碍。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务院提出要派海军陆战队驻防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官员告诉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国务院已提出派遣海军陆战队到台湾驻防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美国驻外使馆历来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驻防。 CNN 29日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数周前已接获国务院提出派驻美国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队的要求。目前国务院外交安全局和海军陆战队正就相关部署进行协调中。CNN 报道称，国务院提出派出海军陆战队驻防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要求，若获得同意，将是近40年来首建美国海军陆战队驻防美国驻台湾外交机构。报道说，此消息就在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中国后几天内传出。美国1979年与台湾断交后，美军就不曾永久驻守台湾。 CNN 指出，尽管前来执行任务的海军陆战队人数不多，应不超过10人，但仍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对于 CNN 报道美国国务院提出派海军陆战队驻防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一事，国务院一名发言人29日以电子邮件回复台湾联合报系美国世界日报记者询问时，不愿证实是否有这项要求， 仅表示美方基于美中三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未变。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郑淑基报道，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度人口贩卖报告，指出中国没有达到消除人口贩卖的最低标准，也并没有做出任何显著努力改变贩卖人口的情况，因此将中国列为人口贩卖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即香港继续留在二级观察名单中，台湾情况最好，继续被列入第一级。美国政府负责宗教自由的吴任所大使呼吁国会对中共参与镇压宗教团体的高级官员进行制裁，包括冻结境外银行账号和其他资产。他特别点出中共在新疆的领导人陈全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8日报道，美国宗教自由吴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本月向美国一些议员表示，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之际，是美国向中国提出宗教迫害问题的唯一机会。他建议特朗普基于奥巴马时代出台的人权法，冻结中共参与迫害宗教人士领导人在外国的银行账号和资产。他首先提到应该被制裁的对象是中共在新疆的领导人陈全国。陈全国从2016年开始担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他被指控应对数十万穆斯林被送到在教育中心受拘押迫害负有责任。如果布朗巴克的这项计划被特朗普政府采纳，将是美国首次因践踏宗教自由而制裁中共领导人。布朗巴克以美国政府对中兴的禁令作为例子，表示中兴案显示美国政府的决定可能对中国当局的决策产生影响。中国司法部长首次就被捕律师王全璋案作出回应，但仅称将依法处理。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介绍。
傅政华在本周五首次作为司法部长出席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会后，被多家媒体质问有关王全璋律师与外界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律师按规定是由司法部管理，司法部怎样关注此事时，则回应称，我明确地告诉你们，中国是法治社会，任何的人的自由，任何人的权利都是要依法来处之，包括你所提到的问题。他并没有就此案做出正面回应。王全璋律师在被抓捕前常年代理敏感和维权案件，曾参与山东记者齐崇怀案、原深圳三级警督王登钊案的申诉辩护，并多次代理基督徒和法轮功案件。他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于8月5日被带走，并在2017年2月14日被天津市检察院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时至今日，当绝大多数在709大抓捕中的涉及和被捕人士都相继得到司法处理或释放后，王全璋的家属和代理律师则在近三年来依然无法与其进行会面。曾担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在今年三月举行的两会结束后转任司法部长。他在周五的记者会上也并未就司法部通过律师年检的方式打压维权律师从业的质疑提问。自王全璋被抓捕与外界失去联系后，妻子李文足与其他709案被抓捕的律师家属一道为王全璋案及家人的下落进行呼吁。他曾多次前往最高法、最高检等相关部门对此案提出投诉和控告，但均无果，并长期受到来自当局的压力。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今年5月访华时曾私下会见了李文足，但并没有促成外界了解到更多有关王全璋的消息或近况。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李文足就官方的这一最新发话回应称，傅政华这样回应记者根本就是敷衍民众，敷衍709受害者的家属。他说，王全璋从被抓到现在，我没有任何的消息，完全可以说是零消息。我的律师从丈夫被抓三年来当中一次都没有见过他，就是去办案单位、去法院还是去检察院也好，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见我们、见律师、见家属，没有人出来跟我们对话了，完全就这样拖着。他还在这好意思对着镜头说是依法治国，所以说他们政府都是说得漂亮，说一套做一套而已。本月初父亲节时，李文足通过个人推特账户上上传了他们父现年五岁的孩子为爸爸制作了奖章，说要等他回来给他一个惊喜，要把这个奖章给王全璋挂到脖子上的视频。
以上是福林的介绍。 中国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因政治原理言论遭解聘后，受到数百名学生在网上联署声援，学生们支持尤盛东教授，要求厦大改变解聘的决定。71岁的尤盛东教授之前在厦门大学加更学院授课，主讲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学，他最近被校方以言论偏激为由解聘。尤盛东教授表示，他是被学生举报了。各位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下面请听由佛林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7月1日，墨西哥的1亿2000多万民众将迎来他们6年1度的总统大选。届时，超过8500万的墨西哥选民，除了将会投票选出总统，还要选出约3400名联邦和地方议员，以及部分地方州长、市长。此次系列大选不但被当地人看作是墨西哥史上最大规模的竞选活动，与此同时，自大选开跑9个多月来，先有133名参加各层选举的候选人遭到政治暗杀，共540名政客遭遇袭击。也被称作是该国近代史上最血腥的一次大规模选举。墨西哥实行总统共和制以来，总统是国家元首，任期6年但不得连任。依照墨西哥宪法规定，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而产生，选举制度则进行一轮投票，选得票数最高的候选人直接胜出，并会在得到墨西哥联邦选举法院确认后成为下一任代任总统。一提到墨西哥的政治，广大的亚洲民众或许有些陌生，但事实上较其他拉美国家来说，墨西哥的政治布局，不论从近代历史上还是从政治特点上，都是一个极具特色且非常有意思的国家。该国在1824年获得独立后，就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并在上世纪1910年代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也就是墨西哥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独裁结束后，又颁布了强化国家与政府权力的墨西哥合众国宪法。该宪法效仿美国共和总统制，确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三权分立，并规定总统掌握有对国家的最高行政权。然而，与美国宪法在过去200多年来一直保持坚守不变及很少被修改不同，墨西哥1917年宪法至今已被修改了近200多次，其内容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中政治权力划分理念最先进、对公民自由和权利保障最完善的国家宪法之一。但随着墨西哥国家发展的兴起及其接壤美国的地理位置，方便了国际贩毒网络的发展，该国民众在拥有完善的宪法保护同时，其法律的执行力和民主的发展状况并未能体现出宪法中的政治构想。诸如与毒品有关的帮派及利益集团的暴力行为和执政精英固化等因素，也导致该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纵观整个20世纪，墨西哥与其他拉美国家所经受的在政治上左右摇摆或金人独裁政府平现的现象不同，墨西哥革命结束后的执政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从1929年在该国连续执政了71年，直至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被反对党国家行动党而击败。墨西哥从而在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宪法后才首次实现政权更替，这亦让墨西哥在过去长期保持着政局和社会稳定，且让国家经济增长率持续30年以年均 5% 上升，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工业国的政党，并在失去政权后的2012年在上一次的总统大选中依靠因长相出众而在当时备受选民青睐45岁的总统候选人贝尼亚涅托的胜选重回执政中心。但在过去的6年中，墨西哥在涅托的领导下不但经济发展出现下滑，民众购买力持续疲软，与此同时，困扰该国数十年的毒品暴力及官员和黑帮人物相勾结的腐败丑闻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发生在2014年南部格雷洛州的43名学生失踪案而得到显著体现。当年9月，有坐落于阿尤兹帕纳的劳尔伊西德罗布尔格斯乡村师范学院组织100多名大学生去伊瓜拉自治市市长夫人的发表演讲的地点，参加悼念1968年学生屠杀事件的相关活动。负责载运他们的2辆大巴则在主干道上被当地政府的安全部队拦下，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后造成6人被当场打死 其余人失踪。几天后，有10名学生被发现幸存，另有25人受伤，但事后仍有43名学生失踪。经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都遭到屠杀，并被犯罪者消失灭迹。当地媒体报道，这些学生抗议的对象伊瓜拉市长被曝与贩毒黑帮相勾结，而正是贩毒黑帮分子和警察在市长的指使下犯下了如此罪行。至今案件的相关疑点还尚未得到解决，而该事件也在墨西哥政府使他们面临了多年来的最严重危机。自此，总统涅托依赖上台的改革纲领被大部分墨西哥民众当作笑柄，其本人也遭到了舆论的长期批评。在发生了如此情形恶劣的恶性事件后，过去的九个月的大选期间，立志参加墨西哥政府国会选举的各级候选人中，先有133人遇害，共有500多名政客遇袭。全国32个州中有至少22个发生过政治暗杀事件。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本期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女权主义斗士西蒙娜韦伊的棺木将于周日进入先贤祠，这是今天出版的左右翼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突出报道的话题。与其他两份日报有所不同，回声报关注的是法国森林资源的话题，欧洲的难民问题则是继续受到各报较为集中报道的国际新闻焦点。关于中国的话题则主要围绕北京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议题展开。西蒙娜韦伊本周日将与其夫一起进入先贤祠，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醒目标题，法国向西蒙娜韦伊致意。报道指出，本周末全法国上下将向一年前逝世的西蒙娜韦伊致意，这位曾经经历了历史悲剧并深深影响了其整个时代的杰出的女性将于周日进入先贤祠，她的夫君安东尼将歇息在她的身旁。西蒙娜韦伊是进入先贤祠的第5位女性。该报发表社评指出，在法国，西蒙娜韦伊是犹太人遭遇大屠杀这场悲剧中的一位颇具象征性的证人。法国已将西蒙娜韦伊的棺木移入先贤祠的做法来纪念大屠杀中的所有遇难者。此一行动本身远远超过了纪念一位杰出妇女的范畴。与西蒙娜韦伊一起进入先贤祠的还有上个世纪的历史、伤痛及战斗。在很多人的脑海中，西蒙娜韦伊不仅仅是集体大屠杀的不幸，同时也是欧洲的希望以及追求更多平等的诉求。解放报则利用头版版页刊出西蒙娜韦伊的大幅画像，报道了相关消息。该报指出，西蒙娜韦伊是首位在夫君伴随下进入先贤祠的女性。此外，在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北京政府履行承诺，做出了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姿态。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在经济新闻版页刊出该报驻京记者的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政府应美国与欧盟之邀，宣布在数十个领域放宽对外国投资股比限制的决定。该报记者指出，在与美国的贸易战日益逼近之际，中国力求对国际公司更具吸引力。最近数月来，一直承诺要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北京政府周四宣布，在多个重大领域放宽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根据周四公布的决定，从7月28日起，中国将在造船、航空、电网建设、矿藏开发或某些农业领域放宽对外资限制，松绑行业还包括金融、保险和汽车行业等在内的22个领域。市场准入清单长度则由63条减至48条。费加罗报指出，北京的相关决定是在美国与欧盟最近不断施压，要求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的背景下，以及中国与欧洲上周初刚刚在北京举行了经济峰会之后做出的。在中国的企业界人士对北京的决定持谨慎态度。欧盟商会主席何莫池认为，这是朝向开放迈出的第一步。 负面清单仍有48个，因此尚难断定此一决定的冲击程度。报道引述欧盟商会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指出，在中国的大多数欧洲企业纷纷表示不满，揭露他们所遭遇的敌视待遇，主要原因则是因为网络管制及他们眼中不公正的法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即将结束的一周用网友的话形容可谓悲哀得无以复加，所发生的事渐渐透着制度之恶、人性之恶。6月19号，中国老兵镇江维权遭暴力镇压，引发全国各地老兵组团赴镇江声援。6月20号，甘肃一名高三女生因被班主任猥亵跳楼，数百人围观鼓掌哄笑上传直播。6月22号，西安市公交车发生持刀伤人案件，造成10人受伤，2人死亡。6月28号，上海徐汇一名男子持菜刀砍死2名男童，砍伤一名家长。上述恶性事件没有一件有资格上央视新闻。不过不要以为央视是个只报喜不报忧的官媒，与上海学生被砍事件同天发生的美国马里兰州报社枪击事件，央视是又连线又直播又跟踪报道，这不禁引爆网评。朋友圈一位微友对官媒的失职愤怒质问，这是在证明美国太乱，中国很安全，还是中国高官妻儿老小全在美帝，必须关注？这到底是哪国政府的媒体？这几天恶性事件频发，舆论风平浪静，社会波澜不惊，除了几行冰冷的文字和数字，没有深度报道，没有讨论反思，甚至没有愤怒。作为一个老报人，我不得不说，主流媒体已经进入了史前时代，自媒体则进入了白垩纪时代。集权统治无新闻，只有宣传。正如集权统治宣传术的祖师爷德国法西斯纳粹宣传部部长葛贝尔所说，宣传如同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混杂部分真相的谎言比直接说谎更有效。假如有人当下在研究纳粹宣传术，大可前往中国，会收获很多惊喜。近日，一则看似传言的新闻引爆网民关注。江西宜春市一市民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网大胆提出，要求市民主动申请放弃领取养老金。该发帖人称，我是市民，要多为国家想，现在养老金吃紧，大家不要只顾自己不顾国家。他还详细规划了时间表，说明年一月起就开始接纳市民主动申请放弃养老金，到2020年，剩下那些仍不主动申请放弃的人，算是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资格，可以列入黑名单，送交公安机关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这则用粗暴的文革式语言写就的帖子看似不可思议，但立刻引发有心人关注并引爆网评。一篇题为《可怕的江湖传言》网文这样写道，2015年前后，社会上忽然有了开放二胎的传言，国家计生委出面辟谣，后来传言再起，官方再次否定。然而在大家都以为传言是假，不再相信时，2016年国家突然出台了开放二胎的政策，整个国家一时炸了锅，有人欢喜可以生了，有人悲叹因为刚交了二胎的罚款。你还以为传言只是传言吗？你还以为传言来自社会吗？也许有些传言是官方故意放出来的风，他在试探民心，在考量社会的承受度。 前几天，一则报道惊呆了全球，题为《世界经济论坛专家认为长寿者正在破坏世界经济》。这是要干什么呢？是要老人主动自杀以爱国的名义？联系上面提到的号召主动放弃养老金的帖子，作者不禁质问，这是偶然的吗？这叫人想起近年流传的把养老推给政府很可耻的口号，这代表了谁的声音？这几条关于养老的传言综合起来，不是令人毛骨悚然吗？此文后面的一则跟帖这样写道，在天朝，历史可以作证，多数对谣言的打压最后都变成了对真相的封杀。回看历史就能知道，当初被定义为传谣的某些事，许多年后不仅成为了真实的存在，有的甚至冠以正义之名。另一篇题为《养老金告急》的网文这样写道，这也太低估人民的智商了。你以为披一件市民的马甲就没人知道你是体制内的硕鼠吗？不难判断的是，中国养老金应该是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前段时间还爆出了32个城市到了要贷款发放养老金的地步。所谓的市民提议，多半也是社保局里应外合的把戏，意在试探民意，从而把握政策的软硬度。其实养老金亏空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世界各国的养老金都会出现亏空，都是会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然而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支出上没有准确可靠的数据可依，就好比他们的三公经费一样很神秘，再加上连 GDP 数据都造假，完全是一笔糊涂账，根本没法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很有限，也就是说政府把大多数公共资金用在了非民生领域，比如庞大体制的运营费用、对内的维稳经费以及出口补贴等等。说白了，这其实就是劫贫济富的财政政策，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用之于商。劫贫济富是中国特色，自古以来都是谁掌握了权力便能加入到这场疯狂的掠夺游戏之中。掌权者拒绝财富重新分配，随之而来的系统性危机将尽数由底层人民来承担。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墨西哥总统大选在即，左翼候选人民意领先，选民担心大选舞弊。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考虑让美国退出世贸组织。日本发表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反对美国加征汽车关税。美国国务院提出派海军陆战队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美国国务院2018年全球人口贩卖情况报告，中国继续名列最低等级。美国政府宗教官员呼吁制裁中共新疆书记成全国。中国律师王全章被捕3年音信全无，中国司法部长首次回应称将依法处理。厦门大学教授因政治言论被解聘事件发酵，数百学生网上声援。欧盟移民协议在法国引发质疑，马克龙表示法国不设移民接待中心。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今年的第26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国老兵维权掀起风暴，软实力试金石，江苏镇江爆发退役老兵维权事件，退伍军人不满地方政府安排转业不力，未能改善待遇，发生冲突。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老兵前往声援，他们善用社交媒体，发挥快速的动员能力。当局如临大敌，一度屏蔽网络，但地方老百姓自发送水送粮食支援， 微信与百度没有完全封杀有关资讯，如何妥善落实5700万名退伍军人的福利保障，是中国软实力的试金石，也是党政当局面对的严峻挑战。
这次老兵维权事件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江苏镇江老兵维权运动被清场，但中国的舆论也罕见地出现支持的声音。素来被视为当今主旋律晴雨表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6月25号在微博上表达对镇江维权老兵的声援，他说这么大的社会出现个别抗议活动，他觉得很正常，国家不必因为这样的事情紧张，要相信社会对个别抗议活动的承受力。他认为镇江老兵维权运动是自然会发生的事。
中国当局近年对退伍军人有哪些新的举措吗？
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自从在2015年宣布裁军30万以来，便一直关心退伍军人事务的安排。他在2017年中共19大报告便提到，将会组建退伍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在2018年两会期间，他也提到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要让军人受到尊崇，这是最基本的。因此2018年3月13号就宣布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4月16号正式在北京的北五环外挂牌成立。
这些年来中国还发生了哪几次比较重要的退伍军人维权事件吗？
2016年10月11号近4000名退伍军人到北京包围中央军委，要求处理复员转职军人安置问题，经多个部门省级官员与老兵代表谈判，结束了抗议。2018年6月12号四川德阳市中江县伤残老兵李峰被当地警察殴打，之后数百名老兵自发前往声援。13日晚上当地镇长到场致歉，涉事的警察被停职处分。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集亚洲周刊还报道，美国以中国军事化南海岛礁为由，突然取消中国海军参与今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资格，除了反映美国更明确地将中国军事崛起作为战略对手，更重要的是美日两国针对中国首次进行岛屿夺回，瞄准的钓鱼岛及南海诸岛。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26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尼南为您带来的有关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女权斗士西蒙娜唯一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尼南。2018年6月29号和6月30号，巴黎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将迎来数以千计的民众。他们将在法国历史上第五位即将进入先贤祠的女性人物的遗体被运送并且安置到先贤祠之前，对她再次进行瞻仰。巴黎先贤祠位于拉丁区，是法国目前最为著名的伟人安葬地，当中有76名伟大的男性和4名�伟大的女性。7月1号进入先贤祠的法国第五位这样的女性名叫西蒙维尔，生于1927年7月13号，死于2017年6月30号，曾经任法国卫生部长、欧洲议会议长、法国宪法委员会成员等职位。在普通法国民众的眼里，他最重大的政绩当属1975年正式施行的维尔法案，让堕胎的女性不再面临法律的惩罚。西蒙维尔在与财政审计官安托万维尔结婚之前的姓氏是雅各布。雅各布家族生活在法国的洛林区，西蒙的父亲安德烈雅各布是一名建筑师，曾经在1919年获得过法国著名的国家级艺术奖学金罗马大奖。 曾经获得罗马大奖音乐奖的有创作《卡门》的比才，创作《牧神午后前奏曲》的德彪西，创作歌剧《浮士德》的古诺等人。西蒙的母亲则是巴黎一名皮草商人的女儿，在和安德烈·雅各布结婚之后，在丈夫的要求之下，放弃了原本正在攻读的化学。他们在后来有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西蒙是最小的。一家人曾经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情况非常窘迫，但是更可怕的噩梦还在前面等着他们。1939年9月3号，英国和法国相继向纳粹德国宣战。1940年7月10号，法国国民议会在维希举行会议，会上贝塔元帅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维希政权在同一年10月4号颁发了针对犹太人的第一道禁令，以及犹太人必须前往政府进行身份申报的义务。后来雅各布家庭逐渐感受到了反犹太人的危机，但是真正的危险信号是在意大利于1942年占领了位于自由区域的尼斯的时候降临的。1944年的春天，西蒙16岁，刚刚高考完毕，准备和同学会合庆祝一番，却在路上遭遇了两名德国便衣警察的身份搜查，随后被捕。不久之后，雅各布家里剩下的人也被盖世太保监禁起来。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西蒙听取了一名说法语的囚徒的建议，谎报年龄称自己已经年满18岁，这样才逃过了直接被杀死的命运。后来一名曾经是妓女的囚徒管理人员在囚徒名单上更改了西蒙的名字，并对他说，你很漂亮，死掉太可惜了。西蒙的一名姐妹后来也活着，但父母两人自从被遣送到立陶宛之后，西蒙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后来回到法国的西蒙在1945年报名学习法律，在一次滑雪的时候，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丈夫的安托万·维尔。安托万后来成为了一名财政审计官和企业家。两人在1946年成婚，震动了西蒙的家庭，因为安托万后来任职的地方在德国，两人因拎得清楚纳粹德国和普通德国人的区别，在当地成就了战后德法两国友谊的一段佳话。有法律文凭在手，西蒙维尔没有走律师的道路，而是在1956年成功考到了法官资格，并出任高级公务员，在司法部管教所负责法律事务。1964年他转而负责民法，并在1969年进入了司法部长办公室工作。当时的法国只有大约 40% 的女人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西蒙维尔却一直止步青云，跻身男人都不容易打入的高层次圈子，让当时的社会为之惊叹。虽然工作优秀，但是西蒙维尔却始终多花很多时间来陪伴他的孩子们。法国的德斯坦总统上台之后，任命西蒙维尔为卫生部长，他也因此成为当时第二位全权的法国女性部长。在德斯坦总统的支持之下，西蒙维尔负责提交自愿终止妊娠法的草案。当时在法国，女性用人为手段自愿堕胎属于非法行为，严重时可以被判处终身劳动改造甚至死刑。比较为人所知晓的例子有1943年被斩首的玛丽·路易斯·吉罗，她的罪名是在拉芒市地区帮人做过27例非法堕胎。同样是在1943年，一个男人也因帮助人进行过三次堕胎而被斩首。此外1972年博比尼案件在法国引发了有关女性堕胎权利的又一场轩然大波，一名未成年少女被强奸，怀孕之后进行了堕胎，她的母亲等其余四名女性也因同谋罪而被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在争取女性对自己的身体的决定权的战斗当中，西蒙维尔是温和的，她曾经解释道，堕胎应该是怀孕女性走投无路，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终极解决方案，而堕胎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女性而言都是一场悲剧。下面是西蒙维尔在法国议会上面对压倒性的数量的男性议员就女性堕胎权利的一次发言。
Je voudrais tout d'abord vous faire partager une conviction de femme. Je m'excuse de le faire devant cette assemblée presque exclusivement composée d'hommes.Aucune femme ne recourt de gaieté de cœur à l'avortement。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作为一个女人的信念。首先，我要表示歉意，因为这里在场的人几乎完全都是男人。 听我说吧，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高高兴兴的去堕胎。聆听女人的话吧，堕胎从来都是悲剧性的，堕胎只能是悲剧性的。我们现在提交女性自愿终止妊娠法案的草案，就是希望能够控制妊娠，让女性能够尽可能不去选择这一终极手段。我们也可以通过这项法律来给身处焦虑之中的女性们一个答案。现如今，如果一个女人因为堕胎是非法的而陷入道德和身体上的双重焦虑，那么谁还会去帮助她们呢？法律不仅把这群女人扔到了羞耻和孤独当中，还让她们饱受法律制裁。她们还必须要努力的隐姓埋名，力图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堕胎。这样一来，就更没有人倾听她们的苦恼，给她们指路，为她们提供帮助和保护。今天又有多少人真正担心那些年轻的单身母亲的遭遇呢？又有谁真正能给他们提供他们渴求的理解和道德支持呢？
Combien sont-ils ceux qui, au-delà de ce qu'ils jugent comme une faute, ont su manifester aux jeunes mères célibataires la compréhension et l'appui moral dont elles avaient un si grand besoin？
女性自愿终止妊娠法案在1974年年底在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两个星期之后也通过了参议院的审议。1975年年初，女性自愿终止妊娠法案正式生效，因西蒙维尔是重要的推动者，该法案也被称为维尔法。多年之后，西蒙维尔回顾这一往事，评价道：
Je crois qu'on a oublié aujourd'hui, les jeunes ne savent pas, et tant mieux ce que c'était. C'était vraiment un problème très angoissant.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不了解当年的情势，不过这也是件好事，因为那时候情况的确令人揪心。当时法国每年差不多都要有大约300名女性死于堕胎导致的各种身体健康问题，有很多女人因为偷偷堕胎的时候操作不当，留下了终身残疾，无法再怀孕。堕胎而导致的残疾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日常生活问题。我想说，就算是那些当时反对堕胎权的女性，对于她们来说这也是一种胜利。现在我再遇到当年反对女性自愿终止妊娠法律的女人们的时候，我很惊讶，她们对我说道：我不同意当时您做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您做了一件对于女性整体来说有好处的事情。就算是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女议员们，她们当时也不是全部投票支持的，虽然她们不支持，但回答也十分得体。西蒙维尔在1977年曾经试图入主巴黎的市政厅，第二年他参加了法国总理候选人的角逐。在1979年，德斯坦总统助力西蒙维尔主导法国民主联盟参加当年的首届全民直选欧盟选举。在该党派胜选之后，西蒙维尔便离开了法国政府的公职。西蒙维尔在1979年第三轮选举当中胜出，成为了欧洲议会的女议长。1981年，她获得了国际查理曼大奖。之后的西蒙维尔依旧活跃在法国的政界之上，他关心欧盟事务和人权等问题，为众多协会代言。1993年他被任命为法国社会健康和城市发展部长，1998年他成为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成员，2010年他正式成为法兰西学术院的成员，总统萨科齐等人均到场祝贺。当时文豪端木松向他致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端木松称：有小部分人贬损您，但大部分人都尊重您。您已经成为了法国标志性的人物。您首先是非常勇敢的，而法国人是热爱这样的勇气的。西蒙维尔的丈夫和姐妹均在2013年辞世，他本人也在2016年因呼吸系统衰竭而住院。2017年6月30号他死于巴黎的家中，没有能够赶得上庆祝自己90岁的生日。他的儿子表示，西蒙维尔在与世长辞之前的最后一个字是谢谢。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黎巴黎》。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vais te l'arrêter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il y a des immeubles qui sont en style haussmannien et je me demandais qui habitait dans cet immeuble à l'époque et qui habite dans cet immeuble maintenant.
Alexandra est slovaque留学生. Aujourd'hui, nous allons ensemble à Paris 17 区 voir un套典型的奥斯曼风格公寓.
Oui, bonjour. On a rendez-vous avec Amaury Verken.
Oui, je vous écoute.
Merci beaucoup.Donc, on va prendre l'ascenseur. Alors, troisième étage. Tu vas appuyer sur le bouton
3.
C'est ici.
Monsieur Amaury Verken est 房产中介，就职于 Paris Housing Services. 他将带我们看房。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Monsieur Verken,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visiter ce bel appartement?
Volontiers.Donc on se trouve ici dans la belle galerie d'entrée qui dessert à la fois les pièces de séjour, la chambre principale et après qui nous emmènera dans un couloir qui dessert la cuisine et les chambres des enfants qui sont un peu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rincipale.
Wow! 此刻我们站在套房的门厅里 la galerie d'entrée. 这个宽敞的玄关通向客厅 le salon 和主卧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qui donne donc traditionnellement sur la rue avec un balcon filant qui est sur toute la longueur de la façade de l'immeuble.
带阳台的双客厅朝向大街，这里也是招待来宾的空间。
Voilà, donc on va ensuite aller voir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qui est la plus grande chambre de l'appartement, donc la chambre parentale, et donc qui est très souvent côté rue avec la partie séjour.
主人房 la chambre parentale 是公寓里最大的房间，通常也是朝向大街的。
En face, on va trouver la salle à manger, qui elle donne sur la cour.
公寓的另一端有餐厅 salle à manger, 通常朝向院子。
Dans les annonces, on voit qu'il y a la spécification sur les chambres, les pièces.
Ouais.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
Un appartement de 5 pièces, par exemple, sera un appartement.Dans lequel on va trouver un salon, une salle à manger et 3 chambres, ou éventuellement un salon avec 4 chambres. Salle de bain ou cuisine ne sont pas comptabilisées, puisque c'est logique de retrouver une salle de bain et une cuisine dans un appartement, donc on ne compte que les pièces de séjour et les chambres.
在售房广告上，我们看到的首先是房间数量。这里的房间 pièce 指的是客厅和卧室，并不包括洗澡间和厨房。
Donc vous avez des cheminées en fait dans toutes les pièces en général. Donc là, l'accès salle à manger pour aller accéder ensuite à la cuisine.
餐厅里有个门正对着厨房，这是家用，在伺候主人用餐时出入的门。
La cuisine qui est entièrement équipée avec aussi un espace repas. Et alors ici, on a la porte de l'escalier de service qui mène aux chambres de service du sixième étage.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公寓房有两个空间，一个是主人接待客人和主人生活起居空间，另一个是孩子和家用的生活起居空间。
La cuisine est assez petite en comparaison de la surface des autres pièces.
Oui.
Pourquoi c'est aussi petit?
À l'origine, les gens qui habitaient l'appartement avaient des bonnes qui s'occupaient de faire la cuisine, donc c'était pas du tout une pièce où l'occupant de l'appartement allait fréquemment. Aujourd'hui, on a envie d'avoir une cuisine bien équipée, moderne, et donc c'est vraiment une pièce qu'on montre et dans laquelle on vit beaucoup plus que...À l'origine de ces immeubles.
Alexandra 说的对，这种公寓的厨房不大，原因是厨房在19世纪时是佣人的活动空间，与主人生活无关。
Et ensuite, on accède aux différentes chambres, des belles chambres quand même, mais qui sont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arentale, qui elles donnent toutes sur la cour, donc c'est très calme. Donc voilà pour cette chambre. En face, on a une des deux salles de bain.
儿童房通常朝向院子，再往里走就是洗澡间。
Vous avez un jacuzzi.
Wow, 浴缸是带按摩功能的。
Vous avez un WC également, plus le lavabo ici. Donc ça fait une belle salle de bain.
Et parfois on voit dans les annonces qu'il y a salle d'eau.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Alors, salle de bain, donc, c'est quand on a une baignoire dans cette pièce, alors que la salle d'eau, c'est lorsqu'on aura juste une douche et un lavabo.
要知道浴室 salle de bain 和盥洗室不是一回事，浴室是一定要带浴缸的，盥洗室 salle d'eau 只有淋浴器。
Merci, Monsieur Verken, pour cette belle visite.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Alors, ça t'a plu ?
Ah oui, c'est un très très bel appartement. Très spacieux, très clair, très joli.
当然了，这可是一套240平米的公寓房，价格肯定不菲，但还是别问了。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听由古丽为您带来的最新消息。
欧盟峰会昨天29日凌晨就移民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到法国舆论的广泛质疑，各国达成的一切共识都没有具体的结果，比如按照自愿原则在欧盟内部设立移民中心，就没有一个成员国表示愿意，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都表示坚决不会同意。再比如在欧盟以外，特别是在移民进入欧洲之前的跳板地区设立移民下船平台也没有什么影子。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都表示不同意。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也排除了这个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向舆论承诺法国不会设立移民中心。他昨天6月29日在布鲁塞尔峰会后向法国媒体表示说，法国不会设立移民接待中心，因为法国不是移民登陆的第一个国家。法新社说，马克龙是昨天29日在欧盟达成的协议的发起人。这个协定内容包括在自愿基础上在移民登陆的第一个欧洲国家设立移民检查中心。按照法国的认定，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但是意大利已经明确表示拒绝。非政府组织医生无国界组织指控欧盟达成的这个移民协议等于是各国都同意将移民封锁在欧盟境外。墨西哥发生里氏 6.1 级地震，据美国地质局6月30日发布的消息，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墨西哥西部面临太平洋的哈利斯科州，在该州的西瓦特兰市西南方88公里处，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墨西哥民政部门的负责人今天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只有轻微的摇感，初步的信息显示这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墨西哥总统大选在即，左翼候选人民意领先，选民担心大选舞弊。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考虑让美国退出世贸组织。日本发表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反对美国加征汽车关税。美国国务院提出派海军陆战队驻防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美国国务院2018年全球人口贩卖情况报告，中国继续名列最低等级。美国政府宗教官员呼吁制裁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中国律师王全章被捕三年音信全无。中国司法部长首次回应称将依法处理。厦门大学教授因政治言论被解聘事件发酵，数百学生是网上声援。欧盟移民协议在法国引发质疑，马克龙表示法国不设移民接待中心。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Wale et toi tomb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Barbara Carlotti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e tremble.